论开着会飞的汽车和哈利好不容易赶到了霍格沃茨，他们两个一起往大礼堂里窥视着。这时候，一个非常瘦小的灰头发男孩被叫到了前面，戴上了分院帽。哈利的目光移到了坐在教师席上观看分院仪式的邓布利多校长身上。他银色的长须和半月形的眼睛在烛光下闪闪发亮。再过去几个座位，哈利看到了穿一身水绿色长袍的基多罗·罗哈特，最顶头坐着虎背熊腰、须发浓密的海格，正举着杯子大口的喝酒呢。哈利低声的对洛恩说：“
哎，洛恩，等一等，教师席上有一个位子空着。”史内普哪儿去了？
史内普教授是哈利最不喜欢的老师，而哈利碰巧又是史内普最不喜欢的学生。史内普为人残忍刻薄，除了他自己学院的学生以外，大家都不喜欢他。斯内普教授的是魔药学。罗恩满怀希望地说：“
嘿，也许斯内普病了。”“嗯，对，也许他走了，因为他又没当上黑魔法防御课的老师。”“嗯，也许邓布利多先生把他给解雇了。你想啊，所有的人都恨他。”
这时候，一个冰冷冷的声音在他们俩背后说：“
也许他在等着听你们两个说说为什么没坐校车来。”
啊！
哈利一转身，斯内普教授就站在眼前。他的黑袍子在凉风中抖动着，他身材枯瘦，皮肤灰黄，长着一个鹰钩鼻子，油油的黑发披到了肩上。此刻，他脸上的那种笑容告诉哈利，他和洛恩的处境非常非常的不妙。斯内普说：“
跟我来。”
哈利和洛恩都不敢看他一眼，跟着斯内普登上了台阶，走进了点着火把的空旷而有回声的门厅。这时候，从大礼堂飘来了食物的香味儿，可是斯内普带着他们离开了温暖和光明，沿着狭窄的石梯下到了地下的教室里。斯内普打开了阴冷的走廊上的一扇门，指着里面说：“
进去，进去。”
洛恩和哈利哆嗦着走进了斯内普的办公室。四壁昏暗，沿墙的架子上摆着许多大玻璃罐，罐里浮着各种令人恶心的东西。哈利此刻并不想知道那些恶心的东西叫什么。壁炉空着，黑洞洞的。斯内普关上了门，转身看着他们俩。
啊，著名的哈利波特和他的好伙伴威斯莱·罗恩 嫌火车不够过瘾，想玩个刺激的，是不是啊？
不，不，先生，是那国王十字车站的那个隔墙，他……
安静！你们对汽车做了什么？啊？
我
乱张口结舌。斯内普又一次让哈利感到他能看穿别人的心思。可是不一会儿，疑团就解开了。斯内普展开了当天的预言家晚报，并把报上的标题给他们俩看。嗯，你们被人看见了，看看。福特安格利亚车会飞，麻瓜大为惊诧。他高声的念着：伦敦两名麻瓜确信他们看到了一辆旧轿车飞过邮局大楼。中午贝里斯夫人晒衣服的时候，匹伯斯的安格斯·菲利特先生向警察报告，一共有六七个麻瓜。我记得你父亲是在禁止滥用麻瓜物品司工作吧？嗯，罗恩。他抬眼看看罗恩。哎呀呀呀呀，可是他自己的儿子。哈利感到他的肚子好像被那棵枫树的大枝猛抽了一下。要是有人发现威斯莱先生对汽车施了魔法，哎，我怎么没有想到这一点呢？我在检查花园的时候发现一棵非常珍贵的打人柳树似乎受到了很大的损害。
哦，那棵树对我们的损害比我们对它的……
安静。真可惜呀，你们不是我学院的学生，我无权做出开除你们的决定。我去把真正拥有这个愉快特权的人找来，你们在这儿等着。哈利和洛恩脸色苍白的对望着。哈利不再觉得饿了，他感到非常非常的不舒服，尽量不去看斯内普桌子后面那个架子上悬浮在绿色液体里那些黏糊糊的大东西。如果斯内普把麦格教授找来，也好到哪儿去？麦格教授可能比斯内普公正一点，可是同样严厉的要命。果然十分钟后，斯内普回来了，旁边跟着的是麦格教授。哈利以前看见麦格教授发过几回火，可也许是他忘了麦格教授发火时嘴唇抿得多紧，也许是哈利从来没有见过麦格教授像现在这样生气。总之，麦克教授的模样令哈利觉得陌生。麦克教授一进屋就举起了魔杖，哈利和洛恩都退缩了一下。可是麦克教授只是点了一下空空的壁炉，立刻炉里燃起了火苗。
嗯，坐。
麦克教授说完，
哈利和罗恩都退到了炉边的椅子上。麦克教授的眼镜片儿不祥的闪烁着。
解释吧，啊？
罗恩急匆匆的讲起来，从车站的隔墙不让他们通过说起。
我，麦克教授，我们没有别的办法。麦克教授，我们上不了火车才。
那为什么不派猫头鹰送信给我们呢？我相信你是有一只猫头鹰的吧？啊，哈利？
啊，我。
哈利张口结舌。听麦克教授一提醒，用猫头鹰送信好像是很容易想到的办法呀。可当时，
哦，麦克教授，我确实是我没有想。
那是很容易想到的呀，哈利。
这个时候有人敲门，斯内普过去开门，脸上的表情更加愉快了。门外站着他们的校长邓布利多教授。这时候哈利的全身都麻木了，邓布利多的表情异常严肃，目光顺着他的弯鼻梁朝下看着他们俩。哈利突然希望他和洛恩还在那里遭受打人柳的殴打。长久的沉默，然后邓布利多说：“
请解释，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做？”
他要是大声嚷嚷还好一些，哈利真怕听到他这种失望的语气。不知为什么，哈利不能正视邓布利多的眼睛，只好对着他的膝盖说话。哈利把一切都告诉了邓布利多先生，只是没提那辆车是罗恩的爸爸威斯莱先生的，好像他和罗恩是碰巧发现车站外面有一辆会飞的汽车。他知道邓布利多一眼就会看穿，但是邓布利多没有问汽车的问题。哈利讲完了以后，他只是继续的透过眼镜盯着他们俩。罗恩绝望地说：“
嗯，邓布利多教授，我们去收拾我们的东西吧。”
麦克教授说：“你在说什么，罗恩？”“
哦，我们被开除了，是不是？”
哈利赶紧去看邓布利多。
今天没有，罗恩·威斯莱先生，但我必须让你们感到自己行为的严重性。我今晚就给你们家里写信，我还必须警告你们，要是再有这样的行为，我就只能开除你们了。
斯内普的表情就好像是听说圣诞节被取消了一样，他清了清喉咙说：“
邓布利多教授，这两个学生无视限制未成年巫师使用魔法的法令，对一棵珍贵的古树造成了严重的破坏，这种性质的行为当然是应该……”啊，让麦克教授来决定对这两个学生的惩罚吧，斯内普教授。他们是麦克教授学院里的学生， 应当由他负责。他说着转向了麦格教授。
麦格教授，我必须回到宴会上去了，我要宣布几个通知。
来吧，斯内普教授，有一种蛋奶果馅饼看上去很不错，我想尝一尝，来吧。
斯内普没办法，恶狠狠地瞪了哈利和罗恩一眼，就被邓布利多拉出了办公室。屋里只剩下了哈利、罗恩和麦克教授。麦克教授仍然像愤怒的老鹰一样盯着他们俩。
你最好去趟医务室，罗恩，你在流血。
罗恩赶紧用衣袖擦了擦眼睛上的伤口。
哦，没什么，没什么，麦克教授，我想看看我妹妹的分院仪式。
分院仪式已经结束了，你妹妹也在格兰芬多。
哦，那太好了，麦克教授。
提起格兰芬多，我真……
哦，麦克教授，我们坐上汽车的时候还没有开学，所以不应该给格兰芬多扣分，对不对？
哈利说完，急切地看着麦克教授。麦克教授严厉地看了哈利一眼，可是哈利认为麦克教授似乎有了点笑容。反正麦克教授的嘴唇不再抿得那么紧了。
我不会给格兰芬多扣分的，但是要把你们关在这儿，
这比哈利预料的好多了。至于邓布利多写信给德斯里夫妇，那完全没有什么关系。哈利知道德斯里夫妇只会遗憾大人柳没有把哈利给揍扁。麦克教授又举起了魔杖，朝斯内普的桌子一指，桌子上出现了一大盘三明治，两只银杯子和一壶冰镇南瓜汁。
你们就在这里吃，然后直接回宿舍，我也必须回到宴会上去了。
门关上以后，罗恩轻轻地吹了一声长长的哨。他抓起了一块三明治说，
哎，哈利，我以为咱们俩要倒霉了呢。我也是，罗恩。哎，哈利，可你能相信咱们的运气这么背吗？
这时候罗恩的嘴里呀，已经塞满了鸡肉和火腿。
哎，弗瑞德和乔治肯定飞过五六次了，没有一个麻瓜看见。哎，那咱俩为什么过不了那堵墙呢，哈利？
哈利耸了耸肩。
不过咱们以后可真得注意点了。
哈利轻松地痛饮了一口南瓜汁。
罗恩，真希望能到宴会上去。
就是，我知道麦克教授不想让咱俩去炫耀，不想让别人觉得开一辆会飞的汽车来上学是一件很光彩的事儿，对吧？
他们两个吃到肚皮里实在是装不下了，然后才离开了办公室，踏着熟悉的小径走向了格兰芬多塔楼。城堡里静悄悄的。
宴会好像结束了。他们两个走过自言自语的肖像和嘎吱嘎吱作响的盔甲，爬上了一段窄窄的石阶，来到了格兰芬多塔楼密室入口的走廊上。那个入口藏在一幅油画的后面，油画上有一位穿着粉红色绸衣的胖夫人。他们走近的时候，胖夫人问：“
口令？”“
哦，哦，哦！”
哈利他们答不上来了，因为他们还没有碰到一位格兰芬多的级长，所以不知道新学年的口令。但是救星几乎马上就到了，他们听见身后有急促的脚步声，回头一看，是霍敏朝他们奔来。
啊，你们俩在这儿，你们上哪儿去了？大家都在纷纷的议论，说法可荒唐了。有人说你们俩开了一辆会飞的汽车，被学校给开除了。
嗯，我们没被开除，真的没被开除。
霍敏的口气几乎和麦克教授一样的严厉。
嗯，你们难道是说你们真是飞来的？
哎呀，霍敏，你别给我们上课了，快把口令告诉我们吧。啊，
嗯，口令是十蜜鸟，可问题不在这儿啊。我说，
但是霍敏的话被打断了，胖夫人的肖像应声旋开，里面啊爆发出一阵雷鸣般的掌声，好像格兰芬多院的同学们都还没有睡，全挤在圆形的公共休息室里等着哈利和罗恩。好多双手从洞口里伸出来，把罗恩和哈利给拉了进去。霍敏也只好自己爬进去了。
太妙了，哦，真是太了不起了，多精彩的方式啊，开着会飞的汽车撞到了大人柳上，人们会议论多少年呢？
这时候弗雷德和乔治挤到了跟前。
哎，为什么不把我们叫回去啊？啊，
罗恩满脸通红，难为情地笑着。但哈利看得出有一个人一点儿也不高兴。波西站在一些兴奋的新生身后，似乎正要挤过来数落他们。哈利捅了捅罗恩的肋部，把头朝波西那边一点，罗恩立刻就明白了。
童话系列《哈利波特》的第二部《哈利波特与密室》的故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